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为这章定个题目是：你们找谁，我就是。题目是：你们找谁，我就是。在我们懂事以后，我们都会在人生当中我们去寻找哈，寻找人生的答案，寻找哎呀我们的成功。有的人去找钱，有的人是找权哈，有的人是找名找利哈，就是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觉得哎，我们要一定要找，一定要抓住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就是成功了。这个我们在不认识主前，我们自己都是这样走的路。那我以前我和牧师，我们以前在国内大学教书，当我们教书的时候，那时候呢啊，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找名啊。找名怎么找，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写东西啊，翻书啊，我记得那时候然后呢我们写了东西，翻了东西，我们最开心的就是哎呀我们的东西给出版了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的重点就发表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重点呢我们要找名，哇我们只要在大学里教书嘛，如果就发表了东西，那我们就升职称啊提职啊就很好嘛哈，就容易。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重心是找名。后来等到我们到了剑桥以后，然后又从剑桥毕业，然后再跑到伦敦打工，然后呢，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最重要的还是找钱哈，找钱才重要。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人家介绍我们一个活儿，介绍我们活儿给那个纳斯达克哈，那个翻译，纳斯达克当时证券哈，一个就是那啥，就是搞上市公司嘛哈。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哎呀，好给他们翻译。可是那时候我发现我重心已经变了。我们翻译完以后呢，哇，可以得到2000磅钱，哎呦，我说这太棒了哈。至于那个东西翻译了以后，可以把它变成文字块，然后在什么杂志真不要，对我们没有什么用，我们对那个已经不看重了，我们看重的是那个这些文字多少个字可以变成多少块钱，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找钱，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当我们都去找到的找一点的时候，哎呀我就说不够不够。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的人生就真的是这样过来。那时候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有大学那个啥一直到成名就好。后来我们说哎呀不行，我们要找得钱。得了钱以后，后来我们发现哎得了多少是够呢，我以前也讲过哈。哎当你争取到钱的时候，你就发现没完没了。你们要挣过大钱的可能你们就更知道，这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哈。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很喜欢一句话，什么是欲望啊，欲望就是渴了再吃罢盐。越吃越渴哈。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光景，我们都没有逃过，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出来走的。我们出来混生活哈，就是不断的找。所以看到马云哇找钱找得那么成功，我们很羡慕他哈。哇一个美国总统那个升上去了哈，或者一个华裔，那时候看到哎呦还有些华裔也能够找到哈，找到什么一席之地，我们就很羡慕。所以我们都看到的就是世界的这些价值观在影响到我们，然后我们生来以后以为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就是在这些当中，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寻找，然后找到的就是说看呐，人家多成功呢啊，又开了诊所又那个啊，很棒啊，对，这都是很好的。我们要在世上我们要荣耀主名哈，就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我们做这些事不好，但是重点在于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这个吗？而你真的实现了你觉得就满足了吗？所以呢我就来分享哈，这就是说我们找。但是这章呢我就看出了，这章呢神就给出我们他的救恩的蓝图，也告诉我们神来到这个世界的计划，然后呢让我们来找他。所以他说耶稣来到，当那么多人来抓他时候，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找谁。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发人心性的问题。那我就在问你们在找谁，你们在找谁？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发深省的问题。我们一辈子有的人在找，最后都不知道在找什么。然后他说我就是，换句话说你们要转向，我就是神，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一位。 因为他是刚才牧师讲得很好，他说我就是，是就是，他是你要找的一切。
就你需要的，为什么神的名字会叫做 I am 呢？就是说 I am what you want，
对
，what you need， 就是说在我们所需的一切上，你有疾病，他就是医治；你需要的，你是软弱，他就是刚强。就是说是在你所有的需要上面，他就是 I am。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神是 I am，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名字呢？我们以前不明白，叫个 I am 有什么意思，我是有啥意思呢？但它其实是我是那个，后面那个是所有一切。
所以这个就非常好哈，非常好的解释哈。所以他就说你们找谁，这是问题。然后他反过头的答案说，我就是，我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就是你们需要寻找的一切的需要，我就是你们来到这个人生的目的，我就是世界中万有所充满的一切。所以我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的答案，而他的问题是你们找谁。所以这个就回到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到底你们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现在你们处在找谁的阶段哈。好，我也分三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部分呢是1-11节哈，第二就是你们找谁，我就是。第一到十一节就是找到他神的蓝图哈。第二是12-27节错过他我们的悖逆。第三28到最后归向他神的拯救哈。这就是这是一个神的整体的蓝图。而在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神在描述他的蓝图，在描述我们的状况，而且在呼唤我们的回转，走到正道上来。所以他才说你们找谁，明白你们在找谁吗？而我就是回到是这个王这里头，我们归向他，我们就能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是他最后的答案。好，第一部分呢，1-11节，他就讲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就讲到，哎呀，他们那个耶稣被卖了嘛，哈，很多的人就然后呢，犹大就带了一批人来抓他。来抓他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些人气势汹汹的啊，过来来抓他。然后呢，这时候耶稣说：“你们找谁？”然后他说：“我就是。”当他说完“我就是”的时候，这些人啪就退倒。在后面了哈，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哎，这其实是有一个有一个神的力量在里面的哈，就是他们找他们很来气势汹汹的，但是当耶稣一上来以后，神的能力就使他们震倒在地哈。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境。后来呢，他就说我就是。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话。然后呢，他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样应验耶稣从前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他就讲到这样的一层意思哈，就是讲到圣经上旧约里曾经有应许，神所找的人，赐给神的人，神都不会失落一个。然后他就说所以今天呢，你们 找到这些我的人，我也不会失落，虽然他被抓，但是他不失落哈。那回头我再讲这三个问题哈。后来呢，他就谈到了因为神给他赐的那一杯，就说他要上十字架，这个救恩之杯他必须要做，就是这段故事讲的这个。好，这段故事讲什么，我就看到三层哈。第一，找到他神的蓝图哈，敌人退后倒地，这是第一步。找到他，万民不致失落。第三，这是天父救恩之杯。所以这是神的蓝图。从这一段上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蓝图呢，就是让耶稣下来。他虽然他被抓上十字架受死埋葬，这是神的蓝图的一部分。而他神的蓝图，借着他的神的这个伟大的蓝图，他要所成就的是让敌人退后倒地，因为退后才是前进哈，死去才是复活，这是神的，这是神的。人们看十字架的道理看似愚拙，却是 确是智慧。我们没有看到说哇，这样的一种受苦却然带来一种高升，这样一种受死却带来一种复活。可是在我们今天真的是哈，这样一种谦卑却带来一种力量，而这样一种失去的就是那种舍己却带来得着。你看这个都是反比的。可是可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看真的哦，神的这种救恩看似愚拙，却是智慧，对吗？所以我们中国文化说舍得舍得，你舍人家舍就是舍嘛，怎么就能得？哎，可是真的舍就能得哎。然后呢，施比受哈，哎，施的人哎可能又会受哈，就更有福哈。所以很多的东西，这是后来人们去总结的。可是这个道理，你比如甘地为什么那啥？甘地就是那种
不抵抗
反而带来了更大的能力，对吗？所以很多的东西，这是在一种，这是甘地是学习耶稣的那个，就是你打我右脸我也给你左脸，我就用我舍己的爱来赢得人。说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人做的榜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他就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的原则。这个世界的原则说，我跟你讲啊，我有能干啊，我老大，听我的，必须听我的，我 force 你，你也得听我的。然后最后的这些人，可能在有些场合他不得不听你的，但最后他恨得你咬牙切齿，最后你发现他还是不听你的。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强迫我们的孩子说你必须怎么样，我妈妈告诉你这样，你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力量的管制，对吗？当我们力量的管制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但他不高兴，发现他就有问题了，然后就发现扭曲了，就发现不行。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这孩子醒过底来了。我们家那家，我就遇到有几个那家长，那孩子就开始反叛，不听父母的，到最后说你再来我就走了，我就离家出走，妈妈最后就没有办法，就气得要命。你知道这个是好像我用一种控制权来强迫孩子去执行的时候，发现并不能带来什么。可是反其道而行之，当我们父母带着舍己的爱，带着愿意倾听，带着把时间花费给孩子，用爱来去和孩子同步的时候，哎，你发现他所带来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带来的就是，我是用舍己的爱来赢得世界，不是用暴力或者权柄或者强制来赢得世界。也就是他不是带着机关枪去横扫你们，而是带着爱的这个哈，爱的拥抱，来拥抱这个对他还敌对的世界。你知道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各处都是敌对，而他用他的舍己的爱，用他舍身的爱，赢得一批一批的人，而赢得了一个国度，建立了神的国度哈。所以这是神的蓝图，这是神所带给这个世界救恩的蓝图，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而在今天，多少人一批一批开始归到主里面的时候，就把这种舍己的爱带到家庭里，把舍己的爱带给周围的人，把舍己的爱哈来去赢得这个世界。所以这是耶稣所带给的，我们完全颠覆我们价值观的东西，而这正是神天父的蓝图所要做的拯救的计划。他借着他的儿子舍身的爱来赢得这个被撒旦控告的世界。撒旦就说我就要得得得，但是最后撒旦却发现他的名一批批被失去了，因为神的爱吸引了万民归向他。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他是三批人哈，敌人退后倒地，万民不被失落，天父救恩之杯。虽然这段故事他是讲到的这三个，但是背后的隐喻却是这样子。那耶稣来了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因为天国入侵世界，耶稣是天国从天而来的，地上的世界是被撒旦统治的，地上的黑暗，地上的疾病，地上的败坏，都在每一天向人们张牙舞爪的说话，而耶稣所带来了不同的，却让这些黑暗退去，让疾病退去，让仇敌退去，让辖制我们的一切患难退去。所以我们说耶稣来天父的计划正是让仇敌退后倒地。 我们真的是在经历这些，对吗？当我们去认识了神的大能大力，我们知道借着耶稣的神的救恩蓝图，我们邀请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一切的仇敌就都会退后倒地。所以这是神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当中很多人经历了神，也看到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敌人退后倒地，而撒旦正从我们的世界退去。好，第二他就是万民不被失落。那他就说，哎，这是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这样这些人怎么样。后来说应验从前的话，就是你赐给我的人不被失去。谁赐给的？就是天父赐给的。我们所有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都是天父赐给耶稣的人。赐给他做什么？赐给他做什么？得着救恩，对吗？得着救恩。你知道什么叫救恩？救恩是在我们今生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并且来生要得到永生，这是救恩。救恩是从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时刻就开始的，让我们享受神的丰盛，而在未来我们就是出死入生，进入到神丰盛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哈。所以这是神的永生。所以呢，他说万民不被失落，就是神天父赐给他的人都不被失落。换句话说，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旨意，任何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就是赐给他的人，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就被成为赐给耶稣的人，而所有这些赐给耶稣的人，他就必然保守他们不被失落。赐给他们的人，信他的人，我们信他的人就必得永生，所以就不被失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还不太认识，我们要赶紧哈，把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来带到神的面前来。就是我们就是很久的我们每一个进来的哈，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都开始享受的福分哈。所以万民不被失落，这是第二个。第三，天父救恩之杯哈。所以这就是他就说嗯，所以当他的那些人要打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对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就是天父救恩的蓝图所举起的那杯，让他借着他上十字架而完成他的救恩蓝图。所以这个救恩蓝图导致敌人退后倒地，万民不致失落，我们享受他的救恩之乐哈。所以这是第一步的神的蓝图，找到他，找到他就我们就进入到神的蓝图里面去哈。然而现实当中呢却不是如此哈，错过他。第二步12到27节我看到的就是错过他哈，常常就是我们的被盗。那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就看到有几批人哈，一批人呢，他们那些千夫长百夫长就把他们捆绑带到哪里呢？带到大祭司那里去。带到大祭司那里，大祭司干什么呢？审问他，捆绑他，审问他，对吗哈。哇，你这个蛊惑人心，你们的就捆绑他，审问他。第二批人呢，我们就发现是谁呢？啊，耶稣的门徒，对吗？耶稣的门徒当时大势已落，然后呢，发现啊，我们信的这个神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竟然被绑起来了，他也不反抗，而我们又等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就惧怕，胆战心惊，所以他的门徒纷纷逃跑了。所以连他的大弟子都三次不认主哈。其实那时候跑的哇就都逃掉了哈。所以那是一他的门徒最初的一阶段，直到后来圣灵降临以后，他们都变得非常勇敢。但是当时大家都是凡人了哈，我们没有圣灵的力量带领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惧怕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这样，如果没有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很多东西没有那份乐观，没有那份信心，没有那份勇敢，然后我们常常对生命我们就会软弱退后。可是那这是他的门徒在当时因为没有圣灵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的生命也是软弱退后。退后的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他们都四散而逃，然后当惧怕来临的时候，他们也一样的惧怕，对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哈。所以没有圣灵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三批人，第一批我们错过他，我们的被盗哈。第一批是大祭司，
捆绑审问他，第二门徒背叛逃离他，第三才以殴打 痛骂他哈，就是这是看到三批人的态度哈，一个是审问他的，一个背叛他的，一个殴打他的哈。那今天我们面对神哈，我们仍然是有这几种态度，我们在我们错误的对待神的态度上，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三种态度哈，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背道，而我们的背道就会带来我们错过耶稣的救恩，我们的背道不认他就会错过神要带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呢这是错过他，我们的背道。所以这个背道呢，第一个审问他，我们看到是一种高层哈，或者在一种体制内的人，比如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多少的国家笼络世上哈，以前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国家哈，对不起，非常蒙神祝福的国家，因为那时候刚才牧师讲的非常好，以前的美国都是在学校里，在政府里，在各个的城域都是尊主为大的，所以美国在它成立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它是一直很蒙福的，那时候美国是没有什么灾难的，但是近年来你们都可以看到美国现在也灾难不断，因为美国这个国家背离神，离开神越离越远，那时候一战二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人们就说哎，美国是一个福地，哎，你看欧洲的土地在征战，然后很多的亚洲非洲都在打仗，饥饿饥荒都是有这些灾害，然而美国就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没有战争的威胁，而它繁荣富足，200年的历史却让美国哇，那个成长的速度超过了别的国家多少倍哈？200多年就居在世界的前列。因为当时我们俩是研究美国史的哈，原来我们本来到美国的，后来给神给带到英国了，所以我们以前一直考美国，哎呀很好啊，但是一看到美国历史，哎呦，它要200年啊，然后想想中国2000年历史啊，10倍它，但是想想，哎呀，2000年历史怎么搞到，还没有200年富裕啊，后来发现是这个，不是历史长就能富裕，而是蒙神祝福才能富裕，所以200年的历史一样可以打败2000年的历史哈，我是说在经济上，在繁荣上哈。因为我们真的蒙神祝福不一样，可是美国现在的光景真的却反证了他的不是，因为美国现在在各行各业都开始背离神，所以在学校如果宣讲神就会被定罪，所以在美国的政府也开始背叛，所以现在的美国你看今年这些年每年的这种天灾人祸很多了是吧，好，所以现在美国已经不是蒙福之地，天灾人祸非常的多。那其实英国也有一段，英国当时最繁荣的时刻是维多利亚时代，这个讲历史我是不行，我其实这是牧师的专场，我那个维多利亚时代是女王是非常繁荣的时代，而那时候也是英国最近前的时代，所以近前的时代却带来了繁荣，因为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如果不敬虔的时候，背道的时代却带来了错过神的祝福，这就是错过他。一个时代如此，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也如此，这是会，就是我们，因为我昨天说，神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吗？哈，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反过头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生命，如果有让我们家庭有个好的开始，如果我们个人有一个兴盛的开始，你知道什么是你的武器，就是开始敬畏耶和华。当我们一敬畏耶和华，你就有一个好的开端。可是现在呢，我们所做的是，哎，没有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就想要一个好的终点，我们就想要一个好的中间段。但是你知道，你的头都没开好，你怎么可能享受中间的恩典和恩惠平安呢？没有。所以我们要希望我们的有一个美满的人生，有个恩惠平安的人生，我们重点先要有个好的开端，好的开始就会带来好的中间，也带来好的结束。而神的武器告诉你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你旁边的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 你知道敬畏耶和华不是一道命，不是一道说是哎呀看吧我多累啊还得敬畏他。 No No No， 我跟你讲，我们学谁像谁哈，你学什么人，你学什么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神是智慧，神是大能，神是力量。当我们一旦敬畏耶和华，我们和他接通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保护全部都流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他来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所以他才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一个智慧的开端。所以呢，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都因着敬畏耶和华而带来繁荣。所以你看，他们也说起来这数字，所有那些你看世界的这种历史，世界的这些国家现在的状况，这些所有信仰耶稣的哈基督教的国家，他们都是很繁荣的。虽然现在像英国现在因为他们的从信仰上背离，他也在衰败，但是他在最信仰最繁盛的时候，他是最繁荣的日不落帝国哈。可是欧洲的很多的国家都是因着信仰基督教的时候呢，他们都很繁荣。但是你看佛教信仰那些败坏偶像之教的
国家
都很贫穷，
除了靠卖石油
对
都贫穷落后，对不对哈？
对，
所以神的祝福绝对是神说是就是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哈，所以我们就不要错过它。我们的在体制当中，我们这些国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一声让这个国家回转？如果这个国家不回转，很可能我们的灾难更多，我们都跟着更多。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从上而下的去回转，回转下来，神的祝福下来，我们都跟着安居乐业。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讲的，整部旧约历史都在讲这个。所以整个的如果从上到下的悔改，然后呢开始敬畏神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命运就会完全变化。而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他们当领导人走歪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命运也同样危险。而领导人错误会让我们这些民众都跟着倒霉，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神的百姓要起来祷告，要起来祷告，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祷告？为什么？他们翻转了，我们整个国家都有希望。我们整个国家有希望，我们就能安居乐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敬畏神，从上到下开始，这个国家就会蒙祝福。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种大祭司审问他，绑他，把耶稣绑架在我们这里。现在很多的国家就做这样的事，同性恋法案通过了，绑架耶稣。你知道在学校里把圣经赶出去，绑架耶稣。你知道 让神的任何的不敬虔，你知道这都是要绑架，在体制内对耶稣的绑架。现在的多个国家正在做这样的事，而所带来的就是整个国家道德的沦丧，对吗？整个国家道德沦丧。所以这是很悖逆的事情哈。好，第二个就是门徒背叛他哈，这是第二点。然后我们就看到彼得是他大门徒，然后呢因着耶稣被绑架，所有的人都四散逃跑。今天我们也会因着这个国家的对这个像中国的对基督教的各种迫害，很多的人也可能四散逃跑哈。那么在这种情况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门徒，可不可以持守其中？我们是持守在信仰当中，还是背叛他转离？那我要问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说当然了，我肯定不会背叛他。那我们所做的和彼得的大话是差不多的，你们谁都背叛我就不会背叛。可是当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是那个鸡叫三遍不认主的人。你知道吗？现在的世界真的是很复杂，对吗？我们看到世界的很多的情况在发生变化，世界的诱惑在过来，每天我们都遇到的一些世界的更新改变。哇，马云一上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很多人都跟着跑去了。然后现在一些世界的一些价值模式一上来，我们都跟着过去了。所以现在的一些对呀，大家都这样做嘛。所以多少基督徒也是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的， 很多的人可以接受，多少的信徒，对，刚才牧师说也可以接受在家里不祷告不祝福的 OK， 很多人也就这样做了，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你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世界进攻的时候，我们就退后了。我们有时候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退后，我们还不知所知。哎，昨天我就正好讲个例子哈。哎，我的手机呢，我是不太爱换手机的哈，我就算能用的，一直用到就最好了。然后呢，我从2014年就买了这个 iPhone 6以后，我就一直用的它哈。可是呢我就有一点，你知道这个 iPhone 是很容易，他们老是 upgrade 的，对吗？最近他老 upgrade， 他一 upgrade 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就跟他 upgrade 了哈。有时候我也没跟他 upgrade， 然后他就说你 upgrade 你就点一下，点完以后的也没 upgrade， 但是你一插上电源晚上一睡觉早晨起来他 upgrade 了哈。所以我就发现，那么前面一段呢，我就想啊，他 upgrade 就是把他的新功能给我嘛哈，我就说我还可以用啊，我还可以用，没关系，我没觉得太有什么损失。可是那天早晨起来，我发现我 upgrade 以后呢，哎，星期天我出去录音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出现问题了。当我录完了以后，平时的那个没有 upgrade 前呢，我一录完呢，他就马上跳出来嘛，我就看见了嘛。就那天我录完以后呢，没东西了，3分钟、5分钟，哇！几分钟我都没看东西，哎呦，我说东西给丢了，后来还好他跳出来了，你知道吗？哎呀，我说这个怎么 upgrade 了以后呢，反而 downgrade 了哈，我说还不如我以前的功能呢哈。结果到周三姊妹团契的时候，我又在讲经，在讲完了以后，我又录了50多分钟的讲经，讲完了，我这么一摁没了，真的丢了，就没有录下，全整个就跑掉了，就录了50多分钟，他就哎，他挺奇怪，他闹完了一头一尾录了一点点，他闹了个11分钟，然后我整个就等于就没有哎，我说这怎么说，我就跟他们那啥，那么他们其中有人懂的，他说那是因为你的手机太旧了，他们一 upgrade 以后呢，你的手机就很慢，然后你还费电，然后你还那些功能反而不跟趟，哎呦，我说哦，闹半天还有这 trick 在里面的，说最近 iPhone 好像因为这个被罚款哈。结果呢，哎，你知道在这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我原来以为哎，这 upgrade 世界的东西都是很好的嘛，我就跟上去了嘛，结果不知不觉我已经受圈套套在其中了。你知道今天世界有多少的东西我们以为是 upgrade 的，我们以为是时髦，我们以为是哇，这是跟潮流的，包括现在要植芯片，据说4000人的瑞典人纷纷的去植芯片，知道那是什么兽的印记，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东西 upgrade， 我们就纷纷的跟上去，但是这正是让我们置于死地，使我们走到圈套之中之举。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吗？有时候当人家说哎，这是圈套，你一下子不上去，可是当温水煮青蛙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死在里面不知道。所以一个青蛙你一下子给它佛水，它马上跳出来，对吗？可是当一个青蛙你给它冷水，慢慢的煮慢慢的煮，它就死在里面，它都不知道。我们今天在世界里，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些门徒啊，我们就是因为世界的这些 upgrade， 世界的这种 fashion， 世界的这种潮流，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温水煮青蛙的在那里死掉都不知道，我们背叛了神，我们都不明白，我们已经早就逃离了神，我们不明白。看看我们的光景，到底现在我们有多少对神的渴慕，看看我们的光景，我们今天拿起神的话多少的愿意学，看看我们的这样，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还有多少的位置，这些都是来检验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背叛神，还是我们还在紧跟渴慕神。你知道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我们没有办法，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不敢说哇，我就是谁都背叛我就不背叛，我天天我都觉得我的警醒，否则我就是彼得背叛了神还说大话。所以这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个警醒，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要被世界的潮流带走了，我们还不知不觉，不要软弱退后，不要背叛神，错过他的救恩。
所以错过他的救恩有很多的哈，所以刚这一次正好，哎，昨天我们也谈到这一点哈，错过他救恩有时候被世界拉的，错过他的救恩有时候我们还以为在近前当中，现在很多神的话，很多人在现在信仰当中把神的话和神的灵对峙起来，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对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但是并没有神的大能进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们是近前，并且有些人来攻击，哇，你们干嘛要信神的灵？可是你知道，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错过神的一种误区，对吗？很多的在我们多少年的信仰当中，我们自己也经历这样的过程，多少年我们信了神可是没有经历神，然后我们把学神的话变成了一种家庭作业，哎呀，我觉得好累啊，我学念了那么多书，不要再考试了，突然间我还得再背家，给自己背了个枷锁，每天还得再读神的话，不读吧不好意思，读吧读不进去哈。然后让牧师再一问说你读没读，没读不好意思再读，然后读完了以后和我没啥关系，然后就读了，然后说读过没，读过了，三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你知道这是我们有时候错失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的话说是就是是，神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就可以得了医治，神的大能今天仍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多少次我们经历神的见证，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哇，神真是一个奇妙之神，它可以带来我们生命的全然的翻转，可以带来疾病的瞬间的消失，可以带来我们的内心的捆绑的马上的释放，这是我们多少人经历的，而这是神的福分。然后当然我们不能够认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错过了神的话，所以这是我们门徒要小心的，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错过，但是我们可能就错过了，所以这是门徒的背叛他，这也会错过他最后的猜疑的殴打他哈，猜疑的殴打他就是那些世界不信神的人对那些世界上的人不在就是世界上的这种各种各类的人哈，因为不信神还辱骂神，而且辱骂神然后诽谤神，或者是做和神背道而驰的事，这都是像猜疑一样殴打他，这种事情太多了哈。刚才说20亿的信徒还有40亿不信哈，这个都可以算是这一类的吧哈，不信而信的人又有多少在真的在跟随他渴慕他还是背叛他，这个我们自己都可以自信在其中哈。所以神的应养是非常的真实的，神的蓝图是非常的清楚的，神的救恩的蓝图是非常的清楚的，神的救恩也是公开和公平的给每一位人的，所以呢，神给了我们每个人机会，但是你选择不选择上救恩这条船，是选择不选择要被纳入到神的蓝图救恩的计划当中，那是我们的自由，那是你的选择，所以神有这个，而你到底会不会错过他，那也是你的自由，那也是你的选择。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哈。是第一，所以你们找谁，再一次问你们这个问题。你问你对方的人，你们找谁，你在找谁。所以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你现在正在找谁，所以你找到他了吗？你还是错过了他，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光景到底走到哪一步，我们走到哪一步，在神的救恩计划里吗？你是在持守在对他的信和经历他的得胜当中吗？还是你已经逃离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不是有时候会逃离，对吗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享受了救恩的好处，享受了神的大能，可是呢有时候生命一软弱，我们就还会逃离背叛他，对吗哈？所以上次彩霞讲到他的我们的一起经历哈，然后我们就一起的那啥，但是这是一个天天警醒的过程，因为我们稍不小心我们就觉得这个神不真实，就这个觉得这个神可能不管我，或者觉得这个神，哎呀，我也不信他了，我就逃离开了。
而我们一旦选择逃离，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它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每时每刻的警醒的工作哈。好，最后一步哈，这就是到二十七节开始哈。二十七节哈，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二十八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哈。那我看到他就是耶稣到受审啊，然后他说的一些话，他在上十字架前说的一些话哈。那我也看到三检归向他哈，这就是神的拯救，入世界不属世界，居高位却降卑，入死亡却复活，这是神的拯救的奇妙的方法。入世界却不属世界哈，在世界里，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的哈，我们的信仰是入世的，并不是离开世的哈。我们就是要走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走到这个世界当中，并不是同流合污，却是分别为圣。这个分别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上分别，但是呢，我们却要走到人群中去，把神的福音要传给人哈。所以真的是好消息，我们要告诉人哈。所以就好像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福音，说哎呀阿斯达，现在哇有一个很高贵的哈，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很贵的东西，突然现在减价处理哈，十匹你就可以买到，然后呢你正好就在阿斯达站的，你在阿斯达你一下得到这个好处，哎呀每天吃的东西 free range 的鸡蛋，假如说3磅钱一盒，现在只有10p一盒，哇青梅你就赶紧买哈，可以也给你们付了，不一定买哈，但是 OK 哈反正呢我想一般就算是富有看到这么便宜哈、OK 还是买吧哈，所以我们就买了哈。我们买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什么，像你们西南区是蛮，我觉得你们蛮合一的哈，你们西南区大家家家户户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我相信你们不会把这好消息扣着不做的所以你们当你们发现3磅钱的东西是哎是，而且是你天天要吃的东西哈，所以你肯定要买，你就是贵的也是买，便宜的也买，可是3磅钱的东西突然减到10p，而你恰恰的你可以拿了10盒以后，你今天说要不能再多了，多了以后万一过期呢，所以你就够了然后你拿了以后你说赶紧说彩霞快吧，这边卖鸡蛋了然后你就一个一个电话你会告诉他们，这叫福音的好消息，我要告诉他们，叫大家一起享用哈，对，你不会说你不会说你这叫入世界，你就是得到这个好处，你也要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哈，这是好消息的传递。可是呢你不会说我得到这个好消息，管他，我悄悄吃吧，我管你们什么事，我回家吃这10p，然后偷乐一下10p 啊，你要一看10p又是10p 哈。 OK 我们不是这样的一种传承，神就是说我把好消息带给你，我把我这救恩的福气，哎，其实我说十匹还是那啥，神的救恩是白白给的，神的救恩是白白给的，没有，是他付代价，我们拿好处，换句话说可能彩霞付钱让另外一个人去拿哈，当然这是彩霞做出了
什么，以前我看过一句说过的很好的话，
怎么做梦啊，
He paid the price, you keep the change.
Cupcake 随便拿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好处是白白的。我刚才说十匹还是有问题啊。其实神的父是给我们的救恩的好处是一分钱不收的，这才叫恩典。恩典就是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白白得来着，借着你的信就能白白的拿到的哈。所以那时候我们最早玩一个实验哈，然后拿一盒巧克力糖，然后呢就拿到拿过一个50磅的 notes 哈，就说哎第我这儿有50磅钱，谁愿意来拿这个钱哈。然后呢当说出这个时候，下面的会众就很怀疑，这牧师啥想法，他这50磅钱给人是真的吗，还是他有什么企图，还是有什么 trick， 还是有什么诡计，你知道人的心思很复杂的，所以50磅钱放到那儿的时候呢，下面的人各怀鬼胎然后都在揣摩这个牧师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没有人呢都在想牧师啥意思，牧师啥意思。后 后来有个人说管他呢，我就相信他给我50磅，就是给我50磅，你知道。所以这个人说我要马上上去，拿了5分钟就走了。然后其他人看着牙痒痒的啊，那50磅就真归他了。对呀，那50磅就真归他了。你知道这是神的恩典，白白的得来的，白白的给的。可是很多的人就在就说，神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会给？我不给他做点啥，他能给我吗？这就是我们来
说要做点啥。其实好多事儿真的不是我们不配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拯救救恩计划哈。所以神的恩典就是白白的，白白的，他把恩典降下，要来拯救人，要让我们享受在这个世界就可以享受的福分。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福分？就他说的，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反过头来就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享受丰盛的生活。疾病来了，命令他退去；我们贫穷，命令贫穷退去；我们受捆绑，命令捆绑解开；然后受饥寒，我们命令饥寒退去。所以在这样过程让我们享受神的丰盛，不是自然的享受，是超自然的享受，对吗？这是我们很多的见证来告诉我们的。而这个白白的福分，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享受，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无法享受。因为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来支取他要赐给我们的丰盛。所以这是他要让我们入世界却不属世界，入了世界是要把好消息传出去，不是割开来，而把好消息传给世界的人，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福音的好处。这是耶稣来到的这个世界的目的。所以他说，他说什么？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可是他有没有来到这世界呢？他有来到这世界。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可是他却有来到这个世界，他为这个世界而来，为这个世界舍己，为赢得这个世界，为把这个世界上的百姓拯救出来。所以他入世界而不属世界。第二，他居高位却降卑哈。所以他说你是王吗？他说我回答我是，我为此而生。可是他是王，却被捆绑，却被宰杀，却被成为被毒打的羔羊哈，人们都可以背叛他，所以他却降卑到这样一个程度，任人宰杀。所以这是耶稣所做给我们的舍己榜样，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他以爱来赢得世界。但是这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基督徒哈，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就是到在我们任何的光景当中，你看神来到这个世界，他最大的素质是什么？谦卑，他降卑。你知道撒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骄傲。
骄傲。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骄傲嘛，骄傲和谦卑只不过是个品格而已。他其实不是品格而已，他真是生与死问题。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落入到撒旦的手里；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就落入到神的手里。你知道，也就是说，神是光，神是拯救，神是圣洁，神是美好，神是大能，就是神的一切美好的特质都是从神而来的。一切黑暗、自私、瑕疵、疾病、退却、软弱、焦虑，这都是从撒旦而来的。而我们最根本的一点，当我们一骄傲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为撒旦是骄傲之父，他因为他骄傲被打下来的，所以撒旦是骄傲之父，而耶稣却以谦卑作王。所以这是两个阵营，而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如果我们任何的骄傲就会归入到撒旦的手里，我们任何的谦卑，我们一谦卑就到了神的手里。有时候你会发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面对很谦卑的人的时候，当然不是假谦卑了，就是真的要发自内心的谦卑。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真的很谦卑的时候，我们说他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说哎，他很有灵命。你为什么会说他有灵命？其实外在的表现是什么？是看到他的谦卑，对吗？当有一个人说你们都不行，我这人特厉害，我特能干，然后呢， 在说，哎呀，还能干呢。我们其实我们就心里就对他挺不耻，可他自己还说的都唾沫心里蛮飞的，然后我们对这些人我们就觉得不怎么地，对吗？哈。可是我们看到一个谦卑人，我们说，哎，他很有灵命，因为他身上散发着馨香之气。所以当一个谦卑的人，他真的是散发的神美好的香气，而一个骄傲的人，他那种专横跋扈、自我中心，也让人真的非常的深厌。而最后带来的结果，你看到那个骄傲的人哈，有的人他特别有，我很厉害，我要能干，我要掌控，你会发现结果总是相反的。越想掌控的人，越想那啥的人，他越没有办法掌控，对吧？因为骄傲必落入败坏，这是箴言里说的哈。败坏之前必有骄傲哈，骄傲必有败坏的果子。所以骄傲会带来败坏的果子，而谦卑会像耶稣一样带来真为至高。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当中，我们学习的时刻检查我们，当我们就觉得自己别人都不行，在我们家庭中都是你的错，你看我这人多厉害，我跟你讲，我们已经落入到撒旦的圈套。如果我们已经学会，哎呀，你看我们家的问题哈，都是我的问题，是我需要改，我需要更谦卑，你知道这个，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一定会看到转机。所以骄傲谦卑，这是神，是属神还是属撒旦的一个，属撒旦还是属神的一个特质所在。而这是我们每一位，我们到底能否得到神的拯救的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要记特别的小心我们哈，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要时时学会走在谦卑的路上，因为谦卑神就必使你升高，而骄傲必得败坏的果子。所以这是耶稣在做的王，他说我是王吗？他说是，我就是王。但是他是王，他是真理，可是他真理所显现的却是谦卑降卑，后来神把他升为至高哈。最后一段呢，耶稣就被判死刑，然后呢他们就在逾越节，他被绑上，那些人就要把他绑上十字架，这预示着耶稣的死亡。而我们看到的耶稣的死亡，入死却能复活，入死却能复活。而这个耶稣入死复活，他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救恩，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不少哈。但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怎么去做呢？耶稣说，耶稣在这个世界他也在寻找好的种子，他寻找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都能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而这些结实的果子要经过怎么样才能成为好种子呢？约翰福音他讲到一句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很多的籽粒来，除非它落入地里死了，它就能够结出很多的籽粒来。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生命入死，把我们的罪定，肉身的罪定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如果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骄傲、自义、自我为中心，或者我们发怒、发脾气，这都是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定死它，我们定义不在那上啊。我们刚才开车的路上，然后我就有点麻烦啊。然后我有时候我就是没那么周到哈。我们要去见我儿子，然后我在冰柜里，他说要给他拿一些锅贴，然后我就把他在冰柜里，我就想不能拿出太早就化冻了，所以我等我都闹完了以后。结果匆匆忙忙，我又拿菜又拿东西，然后我们就跑出来了。当你跑出来以后呢，哎呦，上了高速了，我发现对了，我忘记带锅贴了。然后我们是，哎呀，我们就得又绕回去，你知道，就又要得绕一大圈回去。他就不太高兴哈，他就嘀咕了两句。可是他刚嘀咕两句，你知道哈，他就开始致死他自己的老我，他就 因为是的确是我做错了哈，然后呢我做错我就不敢吭声了哈，我也在自省，要以前我那啥我就说不就这俩距离有啥了，也不是为儿子哈，我以前就这种毛病就很大，但是现在我也要学会不要吭声哈，我也自死我的老我哈，别吭声，我就没太，我说哦对不起是我错了哈，错了，可是牧师他自己刚说了一句他马上就说我不能再说了，我要治死我的老我，这叫跟自己的问题做，他马上就不吭气了，后来他就转了一圈回来，转了一圈我们就又上路了，上路以后他就哎，他反而表达一种歉意，就说哎，我刚才还是有一点点火气了，他就说啊，没事你好好睡一觉吧，我开车你慢慢睡一觉哈，然后我就心里大得安慰，那表明他不生气了嘛哈。后来他就跟我说哎呀刚才啊我真的很想抱怨，后来我觉得哎呀我要勒住我的舌头不能抱怨，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要学习致死我们的老我，才能够结出美好的子粒来，对吗？如果我们认起我们的罪，脾气要发就发，那话粗话要说就说，抱怨要讲就讲，你知道我们带来很多更多的问题，但是致死我们的老我就是让我们的入死，对我们肉体我们过去的一些罪行都死了，而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生耶稣的生在我们里面，谦卑柔和舍己的爱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结出很多的子粒来，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拯救，归向他，神的品质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因为神说什么，你若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哈，新造的人就是神的素质已经进去了嘛，所以我们就要让新造的生命起来活，而让我们肉体的东西起来死掉，所以呢这就是入死才能复活，我们过去的罪不死我们就任凭他活着，我们的问题就很大，对吗？所以我们让我们的老我死了，你看我们两个我们都面临的挑战，我没有再叨叨哈，他也没有那啥，我们都在致死我们的老我，那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关系就处在生命当中，对吗？所以这是我们每一天的功课，我们开个车来这儿都有功课，我们做个家务可能都有功课，这都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工作，但是我们就是要学习致死我们的老我，让耶稣的舍己的爱，是让耶稣的复活，耶稣的美好特质，耶稣的谦卑柔和在我们的里面升华起来，活过来，这就是这这是这章我给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启示，你们找谁我就是，我们找耶稣吗？他就是你所要找的一切，我们找到他不要错过他，而要归向他，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的蓝图，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也是让我们给我们的人生的出路，所以愿我们每个人哈，不要错失良机，好，对你旁边人不要错失良机，
不要错失良机，
要找到他哈，好，这是我对这段的分享哈。